姐妹、新朋友，主日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新约173页。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一起来听神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啊，今天晚上当我们一起来再次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首先要感谢你，主，因为你让我们可以每个主日都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有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主啊，我们只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加添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来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美好，你的话是何等可以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主啊，你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主，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到了第四章进入第五章的时候呢，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他在前面的几章开始的时候，他要解释这个神的义的这个观念呢，他先讲他的这个自己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可是这个福音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义通过这个福音显明出来了。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义呢，并不是像马丁路德起初所想的那个神的公义啊，因为如果是那个公义，记得吗？我们马丁路德说，我恨这个公义，因为我没有办法，也不知道几时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不是的，这个公义，这个神的义呢，是神把他的义赐给我们呢。不过保罗先解释说，这样的一个义，在明白神的赐给我们的义之前呢，我们要了解说，在律法之下，神定我们的罪啊，其实按照神的标准的话呢，我们都被定罪，没有人可以自己靠着自己行为呢来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不过第三章那边保罗说，但如今啊，如今在律法之外呢，神的义显明出来了。怎么显明呢？保罗解释了，就是源自神的恩典，神白白单方面给我们的，也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耶稣来，神付上这个代价。那当神付上代价的时候呢，一方面显明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也果然追讨了人的罪，只是他自己付上了这个代价，他的爱子的死来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直到我们谦卑啊，原来我们果然在神面前白白领受神的恩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不过这样的一个义怎么得到呢？保罗解释在第四章，通过亚伯拉罕呢，说是因着信，因信而称义。那这个信是怎么样一种观念呢？首先 亚伯拉罕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义人，他是那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呢、啊。第四章这么称呼他，属灵破产，没有办法能够达到来到神面前的这个人呢，现在他单方面从神那里呢赐给他这个儿女的地位啊，赐给他儿女的地位，他的罪被赦免了，神把他的义通过耶稣呢算在他的账上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属于这个亚伯拉罕，也属于凡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脚中来行的人。当然跟着亚伯拉罕的脚中来行的意思不是说、哦、我们就相信耶稣做节制祷告那就完了，不是的，亚伯拉罕他遵照神的命令，不只为孩子行割礼，他接下来所作所为啊，都是一个印证，一个记号，显明他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个改变了，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因着这个信呢得称为义，因此生命有一个改变。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生平也解释对比律法，没有人可以又相信神又靠着律法，唯独信心，单单唯一凭着信心相信这位信实说话算数的神呢、啊，有能力来成就他的旨意的神，依据就是神给我们这个超然的盼望。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向主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在参与，我们在跟亚伯拉罕一样来认定神曾经使死人复活，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也有这个把握，今天我们也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说，因着信，凭着这个信心呢，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那这样子接受之后，当我们相信了耶稣，这样子相信神通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典，那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果子，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那第五章开始就告诉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这个真道所产生的是一种盼望。那这是怎样一种盼望呢？你可以看那个讲道大纲啊，在周刊里面，我从四方面来看这个讲这个真道带来的盼望啊。第一个方面呢，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是以真道为基础，哦，没有大纲在里面了，可能是漏了了，还是放在别人的周刊里面的哈，你们就听就好了。第一个方面呢，是以称义为基础啊，以称义为基础。那这个一到二节告诉我们呢，这个既因信称义，告诉我们这个称义带来几样的福气。带来我们真正的和平，与神和好，带来我们能够有绝对恩典的把握，站在恩典当中啊，一到二节，也带来什么呢？让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个因信称义，或者说既因信称义啊，可以这样子翻译，既然因信被称义了，其实像亚伯拉罕在前面上面所解释啊，我们也是这样，是被动的。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完全是被动，被称义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你知道吗？从你开始听到福音的那一天，一直到你最后在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呢，那都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工作了，都是神在坚固你，不止呼召你，不止称你为义，不止向你施恩，不止坚固你信心使你成圣，最后也把你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去。而且他说是以神相合，五章第一节那边说因信称义，接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个过程不只是神自己主动，我们是被动，而且这个是一次性的。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一个改变，神因为耶稣的缘故啊，他向我们施恩。我们来到神面前，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哎呀，觉得哎呀，我一直怀疑，哎呀，我一直不能肯定，犹豫不决。不过，其实，在神面前，到审判台前， 神说因着耶稣的缘故，我曾经做了一个决定了，好像那个法官，我宣告你无罪释放了，你的罪归到了耶稣的身上。那因为这样我们的地位改变了，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你。那就算你怀疑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完全地位的一个改变，主是信实的，他不能反悔。那这也来到这个称义的第三方面，不只是我们被动神一次性的决定，而且是不改变的，因为神不能改变，他也不会后悔。在神所称为义的人呢，有一个不能改变的地位。而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呢，我想情况会不一样了。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呢，我想我们要怀疑犹豫一辈子啊。最近有一个电脑展，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新达城呢。我就去买电脑，因为我的电脑很旧了。这个去买电脑呢，我想这一次呢，四年了，上次犯了错误了，这一次不要犯了。四年换电脑，我就决定啊，研究一下哪一个品牌，哪一个款式是我要的啦。这一次就一定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决定了。而且我在那个电脑展第一天就去了，确保我能够买得到。现在当然有了存货，反正到那边我就发现，哇，糟糕！原来虽然是一个款式，可是那个零售商有三四个在那个电脑，哇，糟糕！我就开始乱了阵脚，想，哎，虽然之前呢觉得哎很清楚了，还是要到每一个零售商去问，哎，你这边这个价钱怎么样啊？哎，你送什么赠品啊？你有什么折扣啊？我要去问，问了说，哎呀，不是很清楚。到第二间，因为第一间说我送你一个鼠标，那鼠标不是很值钱，好像不要紧。我到第二间，第二个零售商在那个新达城那个展览厅另外一个角落去问了，他说，我们送你这个保用期多一年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是那么清楚。不要紧，到第三个零售商来回这样转了一两次，到了第三后，后来那个小姐跟我说，我跟你说，你跟我买，我给你70块钱，多70块钱的折扣，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佣金的一部分。我讲多70块钱，那好了，我就跟你买了。我想来想去就跟你买了。买了之后呢，他说，哇，还有赠品啊，哇，还有这个那个什么说那个 speaker 啊，那个扩音器，哇，还有那个听筒这些。我说那很好，我就拿了这些东西去付款。付款的时候很开心了，就坐上车就走了。走的时候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为什么没有问那个零售商，如果我不要这些赠品的话，可不可以再扣一些钱。我又做错了决定了，我又活在遗憾里面了，又要等多四年，当我再去换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希望到时候做更正确的决定。这是买电脑而已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犹豫不决，可能只有我犹豫不决啦，可能大家都很果断很清楚。不过你想，我们永恒的救恩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你想到你自己面对多么多的怀疑软弱的时候，如果是凭着你自己来决定，你怎么可能不会活在忧郁跟疑惑里面呢？不过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你看他真的是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称义是神的作为，一次性的永远的不改变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虽然是被动，却是领受神完完全全的恩典。我们虽然怀疑，却不至于绝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虽然有情绪的波动，神在亘古以前就定下了这个拯救称义的计划了，只是按照他的时间呢，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时间，当我们承认耶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我们信了耶稣了，可是耶稣他早已承担了我们的罪，宣告我们跟神和好的这个事实。而且你看保罗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什么，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啊，绝对的把握，稳固的一个根基， 不是在于我们信的多真，我们信的多么肯定，我们的情绪有没有波动，而是在于神他为你做了什么。既因信称义，就有盼望。你不要相信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跟你说啊，你看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你相信他的时候呢，他承担了你过去的罪，可是接下来呢，你就靠你自己了，你要抓住神的恩典，不可以放弃，这样呢，你就可以上天堂了。不是的，你看保罗他告诉我们，是我们现在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神既称门为义，就没有改变了，不变的荣耀的盼望在等着我们。那这个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盼望的基础，在神面前不变的、一次性的、永恒的，神主动的来称我们为义。那地位跟盼望确实了，不过呢需要操练。三节到四节告诉我们呢，第二点，第一点，我们的这个盼望呢是以称义为根据。第二点呢，我们的盼望是在患难当中操练的，在患难当中啊操练。一些人认为说，以为了，信耶稣信仰呢这回事呢是牵涉到天堂地狱的，好像昨晚上如果有来布道会啊，真的是这样。终极的目标，你往哪条路去？不过他们的错误呢在于以为信仰只是关于那一方面的。那今生呢，我们就自己看着办了，反正最重要呢是确定自己可以上天堂。另外一些人的错误呢，他们觉得相信耶稣其实不错，可是问题是中间有很多困难呢。如果可以除掉那些困难，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然后就等着那个一个直通车啊，就上天堂去，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世界的这种不方便了，很多的这些苦难，那么该多好呢？其实保罗说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患难有困难，这个跟我们的盼望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保罗他要说的是，我们的盼望会增加，我们的患难会增加我们的盼望。那怎么有这样一回事呢？你看保罗他先解释这个，一个好像环环相扣了，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念生盼望。那这个患难生忍耐呢，我想大概大家都听到，都明白这个意思了。通过患难我们操练出一个忍耐。以前讲过了，那些如果有当兵有从军的人呢，我们没有人的患难这个忍耐啊是通过睡觉念出来的啦，不相信。越睡越多，那个忍耐就越强，不是吧？都是在患难当中、磨难当中呢，我们学习操练忍耐，那个清楚。不过忍耐怎么生出老练呢？这个老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老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一种性格、属灵的品格，被磨练出来了，被证实出来了。那一个人怎么样通过多番的忍耐、不断的忍耐，磨练出一种属灵的一种美德呢？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推荐这个提摩太啊，说到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那个名证就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证明出来的一个品格。这个人是经过考验的，这个人的生命呢，他忍耐了很多了，很多很多的患难磨练出他的性格。所以我们每次你觉得这个人很属灵啊，他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很好，你羡慕他的时候呢，你要想啊，有代价的。每个人你看，一个牧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四十年服侍所操练出来的那个美德性格是有代价的，是通过患难操练出来的，是通过患难操练出的那个忍耐，不断的忍耐，不断的被压迫，结果呢就生老念。 那不过最后一关比较难，从老念又怎么生盼望呢？这整个过程怎么带来盼望呢？因为照理我们说，哎呀，我们的盼望是被消磨的嘛，哦，越辛苦我们的盼望就越低，怎么会增加呢？那你们如果有做运动的话呢，特别可能有一些人去做健身呢，在健身房里面有那种好像这个电动的那种脚踏车，对吗？你要练那个肌肉啊，通常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那个阻力你可以调的嘛，对吗？那个轮子那个阻力，那你可以，当然你开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健身呢，你突然间阻力调到很高了，那个根本就推不动了那个轮子。可是你如果要锻炼肌肉的话，你慢慢增加那个阻力，对吗？那你增加那个阻力，你的肌肉锻炼的越结实。那患难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阻力来的。不过对于一个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呢，当我们通过越多的阻力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那个盼望就越来越结实跟稳固了。我们的盼望就是这样，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啊，你看到神其实在你心里面工作，他赐你有能力忍耐，他赐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继续的等候，他赐你有力量，诶，看到你的性格在磨练，磨到谦卑了，磨到柔和了，磨到完全的降服神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盼望就越确实。怎么去操练呢？其实我们没有人喜欢患难的。不过你说，哎，怎么去操练这样的一种老念和那个盼望呢？你看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当他听见那个国王波斯王下令说，在接下来的30天呢，没有人可以求告别神，只能够求告于这个国王了。当然是但以理的这些政敌的那个诡计啦。但以理听见，哎，这个是坏消息，这个是患难了，这个是逼迫要来了。我不知道他想到什么，哎呀，惨了，会不会被丢进狮子坑了？果然，最后他被丢进狮子坑了。然后结果他做什么？哇，特别的禁食祷告，没有。圣经说，他就回到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动作啊，就是照常每一天，无论是有患难或者顺利，他还是照样的寻求神，而且祷告感谢神。我不知道他感谢神什么了，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不过他就是认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素常一样继续的来寻求神。那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经历你自己人生生命里面的一些患难，一些的危机。不过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定义认定主的时候呢，他要操练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盼望更加的坚固。1940年6月的时候呢，当这个德国的纳粹军呢，他们占领法国，要过那个英国海峡打英国的时候了，之前呢，当然那个是英国面对他们最大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挑战啊。那个首相丘吉尔那个时候他演讲是很厉害的啦，他就在国会怎么样去鼓励英国人来面对这些纳粹军人的这些攻击呢？他就说了，我们的敌人的所有的精力呢，很快就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了。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占领这个岛国，不然他赢不了这个战争。如果我们可以抵挡他的话，欧洲可以得到解放，世界可以向前进入阳光的年代。如果我们抵挡不了的话，恐怕这个世界就要进入一个幽暗的一个纪元里面。所以让我们，他说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预备我们自己，继续的奋勇，直到如果日后那个英国帝国在持续 多一千年的话呢，人们回想的时候还是会说那个就是英国人最卓越的一刻，就是当他们抵挡德国人的时候了，是他们最卓越的一刻。果然是你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不过我都要带出的就是那个患难，是考验我们的那个盼望。看丘吉尔他也带出怎么样在这个患难当中持续下去呢，就是想到将来的那个盼望，对吗？进入阳光的那个年代里面，或者回忆的时候想到那个是最美好的时刻。你如果回想你过去的危机啊，面对的困难，那你想到神的保守的时候，你说诶，那个实在是你最长进的时候。不过就是要经历了，在患难当中可以操练我们的忍耐，忍耐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当我们的品格被塑造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盼望是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坚固的。不过这个盼望呢，保罗继续解释，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念，你要抓住神自己要带领你，不是的。在患难当中，我们的盼望也在于第三个方面，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那基督徒的盼望很奇妙，就在于说我们不只是认定神在做工，我们也认定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了。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盼望，我们有神在我们心里面主观给我们的一些激励。所以第五节保罗说，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怎么知道这个盼望在漫长的这个日子啊？有时候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漫长的，在漫长的这个折腾里面呢，怎么知道这个仰望神最后不会落空？怎么知道最后我们不会失败呢？当我们这样依靠神的时候，保罗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第六到第八节进一步的解释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怎么显明呢？他用人间的爱啊，跟神的爱来做一个比较。那人间的爱是怎么样呢？第七节他那边就说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是人间的爱。那人间的爱，我们看到哇，一个人愿意为国捐躯啊，哇，一个人愿意为救别人而牺牲生命呢，我们已经很感动了。我们那天我驾车经过这个一条街叫做谋圣街。谋圣呢，就是林谋圣，就是我们在本地啦抗战时候的一个先驱啦，他就壮烈牺牲了。然后在麦里兹公园也有他的一个纪念碑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他，我们说很感动了，这个人为了这个国家他丢了自己的生命。可是神的爱呢，第八节告诉我们，基督却在我们软弱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不是在我们无辜或者在我们可怜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个记得亚伯拉罕就是那个罪人，那个不敬虔的人，抵挡神的人。保罗其实在前面已经讲了，每个人我们都为什么被神定罪呢？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一章三章那边都告诉我们，哎呀，我们无论心里面呢，我们的嘴巴，我们所做的，我们脚所踏的路都是弯曲，都是抵挡神的。这样的人明知道恶还去行，记得吗？还喜欢别人与他一同去行。这样的人基督却为他死了，基督却担当了他的罪。这个道理呢，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次了，可能当中有些人在思想福音的真理，说诶，听过了，基督徒我们说诶，这个耶稣因为所谓神爱我们呢，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他们的罪，我们知道了。可是感受过了吗？ 感受过神的爱吗？怎么感受呢？保罗说，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的工作。那保罗第一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在这卷书，因为接下来六七八章他就讲圣灵在信徒生命里面的工作。神已经应验了他过去的应许啊，在约珥书那边，神通过先知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人的身上，末后的日子，直到每个人都会认识神，都会有神的启示在他们的心里面，不只是理智上知道了，心里面被感动了。今天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头脑上知道神的爱，心里也体会了。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全了，可是几时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呢？你知道耶稣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耶稣已经说我成了，他的血能够赦免人的罪了，不过几时他应验在你跟我的心里呢？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了。曾经我想你们都记得啊，你有一个时候你拒绝神，你没有想要相信耶稣，然后圣灵慢慢开启你的心啊，把你心里面的拦阻、你的顾虑除掉了，慢慢的你本来有疑惑变得清楚了，问题得到解答了，也通过一些事情神允许你经历过，让你慢慢体会神的爱。然后有那么一天呢，你就说哎呀，耶稣不只是死了，耶稣是为我死了，耶稣不只是除去世人的罪，耶稣是担负了我的罪。那这样就像这个卫斯理的那个诗歌说到，怎么可能我也蒙恩呢？怎么可能像我这样的人也蒙到神的恩典？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的回应了。耶稣不只是世人的救主，他也是我的救主。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改变呢？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我们心里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那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要有一个回应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让你做我的救主来引导我，因为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死，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你体会到神怎么爱你。被圣灵感动的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说神求你帮助我，你让圣灵来感动我，让我能够体会神的爱。那这样的一个爱呢，激励了保罗，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主观内心的感受，知道神通过耶稣向他显明了神的爱。最后一个方面，那不只是内心有这个感受，他有一个目标的，他朝向一个得救的一个目标。保罗在9到11节讲到他将来因为经历了神在他心里面的一个工作，感受了神的爱。那接下来的这几节呢，他有两次强调这个更要。你看在第9节那边他就说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第10节呢，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这个更要啊，要说明的是这个犹太人观念，从更难的事、最难的事到最简单的，那最难的事已经做了，那个更简单的事当然没问题啦。最难的事神为我们做了，那个相对来说容易的事，神自然也一定确保会做到。更难的是第9节说，就是 靠着耶稣的血已经称义了，那个很难啊，那个需要神付上他儿子的代价，可是他已经做到了。那更容易的事就是将来回到神面前，站在神审判的台前，免去神的愤怒和刑罚，这个神更能做到，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第十节讲，更难的是我们借着耶稣他的死，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更容易的是因着他的生，我们将来必定得救。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肯定我们会 得救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跟耶稣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假如你去旅游的话，那你去买旅游保险，有人跟你说很便宜的这个旅游保险，不过呢问题是他只保旅游的第一天。那个你买这样的一个旅游保险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没有人这样子做的，都是买保全程的嘛，没有人只是保一天的。那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保一天的话呢，他只是救了我们过去一天，你这个信仰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感谢神，这里的句子呢，这里的应许告诉我们，这个得救是一个过程来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那更难，最难的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耶稣救了我们，于是这个得救是将来的那个得救啊，到将来回到神面前，免去愤怒，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也有永生，与神永远同在，那个在神看来容易多了，容易多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所以你看，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是保全程的，不只是昨天，今天，是一直到我们回到神面前。不但保全程啊，接下来十一节还告诉我们，不但如此，你看他说不但保全程啊，不但如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那除了讲到将来的盼望，保罗还是回到现在，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现今啊。刚才保罗已经一一的指出了，我们有患难，我们有困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不但如此，在现今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因为你有将来那个盼望，因为你有过去神为你做的为基础，因为你体会了神的爱，以信心来回应，你有这个将来的盼望不变的，而且在今生以神为乐，靠着主夸口了。那你能够说，哎呀，主，我在面对我现在的这个难处，我真的觉得我很软弱，我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来面对，来胜过。不过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大，是神有能力，他为你做了这最难的事，他也会继续扶持你走这个道路，朝向那个得救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有这么大的恩典，不止保全程啊，而且在路上每一刻神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通过这个患难要坚固我们的盼望，使到我们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可以说是啊，越看得越清楚了，从过去信耶稣不是那么清楚，慢慢的经过患难，反而我们对我们的盼望更加的清楚。所以当我们的盼望摇动的时候，记得主自己的话，他的应许，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的多真多诚恳，而是因为神他为我做了什么。这位神为我做了最难的事，把他的儿子摆上了，既然摆上了，就当然不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过去的罪，而是为了引导我们一直到最终 回到神面前得荣耀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独特的盼望。而因为人间的盼望呢都是短暂的，最美的盼望也是在今生嘛。如果认识耶稣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就有真实的盼望，彻底永远的，以称义为基础，相信这位主动一次性称我们为义的神不改变。在患难中操练是一个阻力，不过慢慢熬练的时候呢，坚固我们对主的盼望，那荣耀的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孤单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那让你的心里面知道，回想到，体会到主继续的爱你，直到你有力量来走过，最后你朝向这个得救的目标，而且是绝对有把握，在耶稣基督手里面的，没有一个会失落。那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最难的事，为了要带领我们直到最后见主的那一天。那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你有这个盼望吗？我们有这个盼望。我说了，不是因为我信得多真，而是因为我认定这位主他做了，然后我就领受。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嘛，如果还要靠你的某个条件那就完蛋了。不过因信抓住主的应许，那主是信实，他就会成全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恩是实在是蒙你自己所赐各样的福气，只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是那么的全面，并且不只是局限在今生。主啊，因此你坚固我们的心，特别主啊，你自己扶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可能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极大的危机或者困难的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主啊，你以你的盼望充满他们的心，坚固他们，使他们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他们对主的盼望是更加的确实稳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向我们显明何等大的爱，也让这样的爱时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主要你浇灌我们，坚固我们，能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